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在赐下第十章第一节看起，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为王。你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有些地方好像就是行政中心或者宗教的中心哈。台湾大概没有什么，行政中心当然在台北了，大概没有什么宗教中心哈。我们有几个重要的宗教地方，比如说高雄的佛光山啊，比如说北港的什么庙啊，这是很多人会去，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中心。在以色列里，示罗曾经是宗教的中心，宗教和行政有的时候也变成一个地方，像耶路撒冷就是啊。那这里示剑，你可以看到示剑好像就是一个很重要立王的地方。那这里面当然都有一些我们不是很了解的以色列的那个历史啊，就示剑这个地方，还有以色列人他们的政治制度到底是怎么样，王的产生是怎么样。你可以想到我们在撒母耳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列王记也有提一下哈，撒母耳记了，这应该撒母耳记，就是在王的产生是有民意的，就是老百姓希望要有王，那个很复杂哈，那个惹上帝的愤怒，那也惹撒母耳不高兴，就是有一个王，有所以王跟士师不一样的，很显然就是王的权力比士师要大，而且王是比较长远的一个东西，士师是短期的，就是有通常是有危机的时候他就集合军力然后打敌人，打完了就没有了。然后王就是好像集合，然后有个中央集权。以色列人他们的国家或者他们那一个团体的力量很小，那他们参考其他国家就觉得我们要像其他国家要有王。这个有王我们在了解的时候有很多方面要考虑啊，你不能只看一个经文。我们看一个经文就很容易觉得说立王是神不喜悦的。可是我们也看到在生命记里就有讲到，以后你们要去那个地方如果要立王是可以的。我们更不要忘记说神也立了大卫这些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不能说立王一定是神不喜悦的事情。事实上我感觉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或者任何一种人生的制度都没有我们今天想的哪一种才是所谓的圣经的或者和基督的或者所谓的基督教的经济基督徒的政治。我常常讲，我并不觉得民主一定就是，我也不觉得君王一定就是，这是罪恶世界里面神允许神也使用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说它的在人心中的影响或者慢慢成为一个主流取代了上帝，那就都非常危险所以君权或者国王制度并不一定不好，士师制也不一定就好。你起码看士师记的时候以色列非常乱。那你说圣经上明明讲到说当要立王的时候耶和华很不高兴，说他们是不要我那我想重点不在他们立王，重点他们不要主。你可以在君王的政治制度下不要主，你可以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下不要主，你也可以在君王或民主制度下要主。就我觉得这给基督徒很多的，一方面给我们很多自由，不要觉得我一定要是某一党派某一种思想才好，另外一个呢也给我们一些反省的空间，没有哪一种是绝对正确的对不起我这个稍微讲多了一点。就是以色列要立王的时候其实有很强烈的民意，也就是不跟我们想到的君主是专制的一样，君主好像在以色列起码刚开始的时候不怎么专制而且是百姓相当的专制，跟现在台湾的状况有点像现在有点人民暴政，对不起我真的这样说现在就是老百姓做什么事情好像大家都要听现在这个世代也是这样，所以我也觉得经济问题根本不可能解决，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大家印钞票 每个人都想要钱嘛，不想要纳税，也不想政府不照顾他哈，这都不太负责。以色列人在世间要立王，你也再记得，在这之前没有所谓的世袭，世袭政治是不是合理？这也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人爸爸姓刘，像刘邦，所以他儿子就应该是做皇帝的，哪有这种事呢？所以呢，英雄豪杰就选，那我老子也打个天下嘛。那当然，他也做一样不合理的事。为什么你姓张，你的儿子就可以继续；你姓朱，你的儿子就可以继续做皇帝呢？就是这些制度到底是怎么样对或错？我觉得我们不要贸然的就很血气的说啊拥护啊什么。以色列人在列王之前的时候，没有说这个人老子死了，儿子还可以做王的。但是我想人性都是这样，不管是政治上面，经济上也是一样的。你看那么多古今中外，包括外国英雄豪杰，都没有办法避免这一点。这个位置，不管是董事长的位置，不管是国王的位置，这个公司，不管是公司或者这是一个对不起吧，教会，到底要给谁管啊？当然我们都会什么选贤举能啊，或者说圣灵的带领啊，如果你是基督徒哈。可是到最后大家常常就是很自私的基因就会说我的儿子来做，你教会里也是这样子，常常也是这样。那也不一定说自私了，他觉得他的儿子内举不必亲嘛，就这样做。那到底是就因为血统他可以接着做，或者说因为有很多的名义可以做？各位，我们基督徒都有答案，但那个答案并不好应用。我们基督徒答案都很简单，就是按着神的旨意。问题是神的旨意怎么呈现在人间嘛？我们基督徒也很容易讲哦，和圣经就好。问题是圣经那么多句，每个人都可以举一句说啊，这个对我最有利的。这我们真的要非常谦卑，非常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要不然啊，我觉得在这种近前的外貌下，实在是很亵渎上帝。我们到底是一个习惯，所以我们要这样做，还是我们的私欲要这样做？现在国王死了，我不大清楚，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不是我不清楚，圣经没有记载所罗门死的时候他权威有多大，他整个的政权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当之前在士师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例子了，基甸就有这个例子。基甸后来就是有人说你的儿子继续做啊，基甸说了句很客气的话，我不做，我儿子也不做，耶和华做。你看他也要小心啊，那是不是真的进前？因为那句话说完他就做了一个以弗德了。所以这你不要被一个人一两句引领圣经啊进前啊跪啊就以为那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对的。就是现在我不知道，我想救人是罪人，人的罪性来讲多多少少会希望是自己的血缘来继续下去，这也不一定是罪，这也不一定是自私啊。我说了不一定，我没有说牧师一定不可以把教会交给他的儿子啊，不一定的。但是这是不是一定是最对或最不对的？在士师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点端倪，在其他时候就其他几位士师里我们不大看得到，就谁死了谁做，好像就没有这个传统。或者儿女真的那么不成器吗？我觉得儿女不成器也不是理由。中国的历史上的皇帝，有几个太子是成器的，一个个都比一个窝囊。但是也许是儒家的影响，不跟罗马一样，罗马到后来就是根本没有儿子继位的，大家都是禁卫军把皇帝杀了，然后自己来做，然后就这样换。我也没有说那个好啊，那个很乱的。怎么做？所罗门死的时候他控制多大？他是不是希望而且有能力叫他的儿子罗波安来立王，来做王？我不晓得，圣经没有讲，所以这可能是有点乱。这个乱我们今天可以想得到，王永庆死了，就算遗嘱写得清清楚楚一样，为争那个接续的是很多的斗争了，私立学校啊， 校长死了，董事长死了，怎么传？你看文化大学最近不是也是吵得一塌糊涂，都一样。这些众生相，我教所谓教会里面或者神的子民里面都不能避免。我再一次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警醒的心。你不要觉得你在教会里拿着圣经，我们就是比较近前的，我们很容易自欺的。我们有很多时候用这些近前的外貌来遮盖哈，这很普遍。所以我还说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这句话有意思。罗宽往示罗去，示剑去，然后好像是百姓要在那里立他做王。那这不可能是一天的事。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圣经没有讲他的身体不好，但是百姓我想多少也会知道，也会注意到一点，就是谁来继续管。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所罗门的管理国势非常强大。那我们上次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讲，今天不重复了。就是历代志的表现是要呈现出一个理想的状况，不是说他说谎，而是说他呈现的是一个信主的理想状况。而列王记也，其实历代志本身也让我们看到所罗门统治的那个现实情形并不好。你单单看列王记历代志里面讲的那种奢华状况，你就知道不会太好。你单单看整个所罗门统治底下有一个服苦部，你看有个奴隶部，哎，部会首长里面有个奴隶部部长，哎，那是一个很大的不稳定的因素。果然这是非常的不稳定。当他以色列人可能要立他做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就一般人的，我不知道以色列哈，我也不太敢讲当时的情形。就我们华人来讲，我觉得很难说，就是到底我们是喜欢因循啊，不要改变呢，还是大家都蠢蠢欲动？这个在中国历史上都有啊，有的时候是一直因循下来，有的时候是很乱的。他下面就讲到，其实他要做王有个动乱的因素。第二节，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波安，对他说。看起来好简单一件事，你在历代志下里你根本没有看到这件事。好，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列王记吧。就历代志我讲过，所罗门大卫的任何不好都不会写的，但列王记就写一下。列王记上十一章讲到我们熟悉的所罗门犯罪的事情，然后耶和华就向他发怒了。然后显然哈，列王记上十一章的第十一节，耶和华说啊，我会把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不如在你活着的时候做这个事。大卫活着的时候就经历过这种惊涛骇浪。然后那个夺哈，夺给你的臣子是你死以后，但在你活着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你的国位不稳定，那就是十一章十四节以后的，那是外患不是内忧。那这里面很多政治了，包括有人逃到其他国家去就被其他国家来养，这个你在春秋战国也看过。这个我们现在是弱小国家哈，在你说美国也好，苏俄也好，中国也好，也都会做这些事。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有强大国家的叛变者逃出来的时候，其他强大的国家为了政治因素可能会培养他。比如说有人说达赖啊，谁在培养？美国在支持。或者谁谁谁谁谁，或以前彭敏敏啊，美国支持他跑到瑞典去。各位，这些都里面有政治运作，我不晓得这些事，但你从历史上来讲可能的。你看那个春秋战国时候也是，哪个公子到哪个地方，谁就是以后如果你得势了，或者我能培养你得势，把你原来推翻，你会感恩我。这都是人的那个政治运作哈。在第列王记上十一章里你就看到，其实在大卫的时候就有一点这种事情，有人跑到埃及，然后埃及去养他，然后希望他以后怎么样能够回去作乱哈。 在十一章的二十六节讲到一个臣子，列王记上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谁谁谁谁谁，然后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你能不能看出来？你能不能看出来？第二十七节，举手攻击王的缘故，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我猜你看不出来，为什么修补大卫城的破口就要叛变？你推想一下是什么？就跟孟姜女哭倒长城一样嘛，这工程一定劳民伤财，叫百姓受不了，所以叛变。那个工程太重了，那他举手攻击王直接的原因，但他写得很婉转，就是所罗门大兴土木，百姓受不了。那另外一个直接的原因又直接写出来，就上帝叫他造反。这些我知道，各位太近前了，你都看不到这些东西，但是白纸黑字太清楚了。十一章二十九节就是有一个先知告诉他神要让你做王，其实就是把野心放在他心里了。已经我们绝对不要说耶和华做错了哈，也没有说这个先知做错了，我们想这是很公正的来对待所罗门啊。那这些我们又可以看到都在神的计划中，但是我们人并不看不到神怎么计划。就是耶罗波安他只有说，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会坚固你的家。那也就是说所谓的预定论了，你并不知道神怎么预定，神讲多少你知道多少，你会得到这国，让你能够做多久不知道，你子孙能接几代也不知道。耶罗波安的应该是孙子辈就被杀掉了，就整个南国犹大是万世一系，都是大卫的子孙，北国是不知道换了多少王了，杀了好多次，政变了多少次。所罗门一定也有情报系统，所以这件事是很秘密的事情。如果所罗门在统治的时候有民怨的话，而所罗门不知道反省的话，就跟这个世界上古今中外很多有民怨不反省，他就怎么样，他就有更多的情治手段来镇压民怨，恐怖政策你就更不能反。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当先知跟所罗跟这个耶罗波安讲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推测耶罗波安已经是所罗门的眼中钉了。因为所罗门在管理着百姓的时候，耶罗波安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然后耶罗波安显然因为修示罗城墙不满意，或者百姓不高兴，跟他谈判过，所罗门不高兴，所以可能耶罗波安在所罗门眼里已经像法老眼里的摩西一样了，早期的时候。那可能他们都被监视，各位你真的看不出来吗？否则他们两个在田里，圣经讲没有人知道，所罗门怎么知道的？就是有监视啊，监视了以后所罗门就想杀他。第四十节，他大概推测到两件事，一个是民怨他可以不用推测就可以知道，第二个先知居然去跟他讲话，至于先知怎么样免掉杀身之祸我不晓得，耶罗波安就逃走了。那等到所罗门一死哈，这个耶罗波安就被找回来了。所以这整个事情后面有很深的蛮恐怖的一些，或者是很复杂的一些这些政治运作。好，我们现在回到历代志下第十节，十章第三节，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波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我刚刚也不是各位，我只是叫各位去想一下，耶罗波安的角色跟摩西是不是很像？我们都做苦工，跟法老讲，我们做苦工很苦， 只是耶罗波安跟摩西的角色有点不一样。摩西是说我们不做了，不干了。摩西是说我们不干，我们都要走。耶罗波安是说我们还干，但轻松一点就好了。这你不要马上就推出什么属灵的意思啊，我们就彻底离开这个世界才对，好，不要继续在世界里工作，然后你不要在这里去推这个事情啊。罗波安王的回答就是愚蠢的，他说要等三天。各位，这种事情啊，这个国家要分裂了，这要流血的，这件事情流了多少血我们并不知道，最起码亚多兰死掉了，就是这一定会流血的，民怨嘛。做苦工的时候死了多少人我们都不晓得，你这不要再等了。他这个人是顽固子弟，但是在历代志的写法呢，如果你不客气的说，我们不能不客气的说，就是有一点美化。如果我们和这个正朔的历史观来讲的话，就是他没有强调耶罗波安的错误哈，他只有说等三天。好了，那下面你们都知道，罗波安呢就跟老臣商量，老臣就说你要善待他们，用温和的话回答。这我不知道哈，这个是写法他这样写呢，还是实际上老臣的建议，也就是字面上这样，就是老臣的回答只有说用好话回复他们，还是那个时候部下对上司的建议也只能很婉转，他不能说你就听他们的吧，他大家不能这样说，这样说国王会觉得自己失去了威严。你说啊，你用好话回答他，就你还在施恩惠于他。各位，这是说话的技巧，这是让那个国王啊有一种就是好面子，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好面子。哎，你不是听他们的话屈就他们，你是恩待他们，你还是一个恩主，你懂吗？这样讲国王就觉得很有面子。老臣是这样建议的，很婉转的希望他们听，就听这些百姓的话。那他不用这个主意，就这里所描述的，你先不要马上说哈，就是罗波安王很笨，因为你看历代志的写法未必讲罗波安王很笨的，历代志的写法甚至没有讲说这些百姓的要求一定是对的哦。这时候你就要想得清楚一点，我们相信历代志列王记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有他的用意，但我们不要说他有矛盾，那是很轻松很自然你就会有一个反应，但我觉得我们不要那样去想，我们还是要敬畏上帝，要怎么想好了。然后他就找那些跟他一起长大的人在商量，那他们回答当然就是是要神气一点。那这过了三天，我也不知道这三天怎么过，我也不知道百姓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酝酿怎么样。这些如果你在包括两个公司如果要合并的话，一个要恶意侵占另外一个公司的话，这三天的时间都在运作，双方都在运作了，调动资金啊，或者是股东啊，或者怎么样，这各位不是那么陌生了，你们大概有多少可以看得到一些，我说的不好听，教会里这种事也有，某些教会某些人要把某些人赶走的哈，各位我们最好纯洁一点哈，也最好复杂一点，所以纯洁一点让我们心思单纯，复杂一点就是你要复杂一点，想到自己是很复杂的，你不要以为你很单纯，我们也会运作这些东西的，包括夫妻吵架的时候也会在小孩中间运作，让小孩投自己的票的，各位我们也会做这些事情的，我们不并不善良哈。好，他们来了，罗波安王呢就用很严厉的话回答。好，这个很严厉的话回答哈，在第十四节哈，如果用电视转播或现在新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不知道要流多少血死多少人，就在这个回答了，然后看一看百姓听到这个恶劣回答的反应是什么，他就把它停下来。 十四节一讲完，他没有马上跳到十六节，照时间应该是我们最喜欢看，就马上知道结果。十六节百姓怎么反应，他不这样讲，因为历代志非常强调上帝，所以他很强调十五节，王不依从神，百姓是出于神，要应验。所以各位都可以去想那预定论的事情，就这件事情可能有别的走向。王如果听的话，哎，那个先知讲的就不对喽，是不是就不对了？但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我还是说啊，神他永恒的预定不会改变，但人的经历每件事都可能变哈。好，他不肯听，他们马上就说，这里讲的也很简单，恐怕你也听不太懂啊。这个群众运动啊，最重要的就是口号要非常简单，跟我走哈，我们打到总统府去，或者怎么样，八世纪监狱啊，或者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会煽动群众的人就是用很简单几句话，希特勒是最会的。你也不要说一定是百姓愚蠢，德国的百姓是水准最高的，并不愚蠢。我是觉得人没有上帝的时候，都就你再多的学问还是容易被操纵。百姓呢，就我们各回各家去吧。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